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虽然每一个主日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里赞美，一方面纪念主的受死，一方面我们在这里感谢，在这里赞美他的复活。但是今天呢是一年照犹太人的律法，那么是主复活的日子啊。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显得非常的特别。我们知道这个日子不是只是给我们来庆祝，也更不是有些活动让小孩子好像去捣蛋啊什么这些事情啊。我们要知道复活的日子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在2000年前从来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过发生的，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人能够进到死亡，进入阴府，然后从阴府里面出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罪的毒钩就是死。弟兄姊妹，就是死亡在我们身上，对不起啊，死亡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权势啊，有一个毒钩，就是借着罪，那所有犯过罪的人进到死亡里面，那通通被死亡的毒钩勾住，没有人出得来的。所以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就发生过这么一次，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担当了罪以后就下到阴府里面去，所以死亡却不能够拘禁他，因为他从来没有犯罪，圣洁，没有瑕疵，神的羔羊。所以当他从死亡里面出来的时候，整个阴府通通震动，死亡的权势被他给破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啊，说到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弟兄姊妹，历代以来撒旦一直在这里掌管死权，进到他里面都没有一个出来的。但是2000年前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从里面上来，也当我们每一次唱到那首诗歌说到他起来他起来，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都要跳动，就是因为一个带着人性的耶稣进到了死亡，而他能够居然从死亡里面为我们破土而出，那今天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信的通通都是枉然的，我们白信了。所以整个复活是救赎的根基，是真理的根基，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仅仅只是在这里讲一个复活的道理，要知道复活跟你我发生直接的关系，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发生关系。没有复活我们现在散会了，没有复活我们不需要再信了，也已经没有指望了。因为耶稣复活，我们就有了盼望，救赎有了根基。不仅仅这个样子，耶稣的复活我们刚才说过，他用他的复活显明，用他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面复生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大的能力，历史上没有一个能力能够大过死亡，找不到任何一个力量。今天核子武器也好，今天这个炸弹也好，或是什么事情也好，人类总是有方法可以去逃避它，甚至可以胜过它，但是没有一个力量人类可以胜过的，就是死亡，进去没有人出得来的。但是我们感谢主，今天主耶稣复活啊，他借着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把这个复活的大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今天这些信他的人，我们里面跟他一同有份，得到了这个伟大的能力。而且复活呢，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承受他的生命，能够跟他的生命一同有份。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没有特别要去讲复活的信息，因为过去几年碰到复活节的时候我常常有交通复活的信息啊。那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系列要讲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因为今天呢正好主题是讲到基督所以也没有冲突，永远不会冲突的，我们正好可以讲也可以讲得很好啊。那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我们是希望从一系列的信息帮助我们一同来认识神在我们身上他那个荣耀的旨意，他到底要得到的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这一辈子就这样子完全照着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打算，我们就这样子过了我们的这一生，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居然不认识神永远的旨意，我们不过在这里得到了一点恩惠，得到了神的爱，得到了神的一些祝福。那你会说这样子就够了，弟兄姊妹，不够啊。当爸爸妈妈的都知道，你决定不希望你的孩子这一辈子只是在你的面前 他要零用钱你就给他，他要吃的你就给他，他要穿的你就给他买最名牌的衣服，然后所有其他他该尽的责任义务都不管，他不长进，不去学习人生的态度，不去面对他人生该负的责任，不知道他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这样子的。同样的，就像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神虽然按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但是呢，他却不能够容让我们这样子下去，他要来改变我们。这是神的爱，一个更深的爱。所以我们要来认识神永远的旨意。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来开始讲一个很关键的题目，叫做我们的意向。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的意向？那我们现在来看几个我预备的 transparencies。那箴言29章18节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没有意向民就放肆。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一个人他这一生的生活，如果他不知道他人生的标杆，他如果没有一个清楚一个准确一个永恒的价值作为一个标杆，作为他人生的标杆的话，那么这个人的这一生呢，圣经上说他就混乱，他就放肆，他就随心所欲了，他觉得什么是好，什么就是好。那弟兄姊妹，不光个人是这个样子，教会更是这个样子。神在旧约里面得到了以色列的这个国，叫做 God's chosen people。那弟兄姊妹，这些神的选民，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旨意。那什么时候他们不认识这个旨意，或是不活在这个旨意里面，你就发现百姓们就放肆，他们在主的面前就犯罪。他们就拜假神，拜偶像，他们就偏离神。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好，我不小心碰到这个，他就跳到下一个了。所以我出的问题，意向是什么？答案一下子就跑出来了。那主怜悯你们，这个拿出来好了，不需要了。那么意向到底是什么？那我在这里呢，我自己祷告了很久啊。我有一年95年。在 Bodega Bay，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工退休会，那次我问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意向。那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现在对意向都有一个定义，那很多人把它定义做说在意向意梦中看见了一些很特殊的景象，叫做意向。那有人看见十字架，有人看见主耶稣，有人看见天使，那有人说他看见了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有点像都是讲的像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所看到的意向。那弟兄姊妹，那个还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意象。 Vision， 意象不是一个奇异的景象，那意象是一个看见，叫做英文叫做 Vision， 就是你看透了，认识了一件重要的事。那么我把意象的定义呢，叫做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原来好像是关着的，例如说今天早上来，如果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请了一个外面一个特别特别的乐团，或是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像这个纽约 Radio City 啊，他们常常有一些特别的舞台剧，那么我没有告诉你今天要演什么，你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大的荧幕把它遮住了，你不知道今天是要演白雪公主，还是今天要演 Cinderella， 还是不晓得今天是要演什么东西，你完全不知道。等到七点半时间到了，要开场了啊！然后主持人突然把荧幕拉开来，哇，你才晓得原来今天不是演白雪公主，是演三国演义啊！里面的布景全都是三国的东西，有关公的大刀，有什么这个骏马啊，你才晓得原来今天是演三国演义。当那个幕盖着的时候，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是它已经在了，它已经在了，只是你看不出来，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等到那个幕一打开来的时候，哎呀，我们知道了原来里面是什么。那弟兄姊妹，神永远的旨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叫做历代以来隐藏在那造物者，隐藏在神里面的那个奥秘。神心中有一个奥秘的，他有一个永远的心意，他一直都放在他的里面，人不认识的。一直到有一天借着圣灵，借着他所拣选的使徒和先知们，把他所要传达的心意，他永远的旨意，这个幕打开来了，一打开来人看见了，哇，原来神的旨意是这个，叫做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 现在这个灵恩的运动出来啊，有所谓很多的先知说预言、见异象啊，这些的经历或是这些的恩赐在那里运用。那我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在这里批评什么啊，我只是讲到很多时候所交通的都是围绕在个人的人生的道路、将来碰到的遭遇、将来可能的结局。那么不管是真的不管是假的，但是那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我们今天要说的圣经上所说的意象是神永远的旨意，不是关乎我个人的，是在他里面的，是他要的，他在乎的。所以这件事情很大很大。那的确有很多人有说预言的恩赐，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或者告诉你将来要发生的事。那么出于主的我们也都要敬畏的，但是我现在所说的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那个 eternal purpose。 那么当圣灵把它打开来的时候呢，它就吸引我们。从前我们听见神的旨意就觉得很枯燥，可能在座的 有些人现在也在想啊，哎呀，我今天这个心情不好，你跟我讲神永远旨意干什么？你可能也会觉得没有意思，朋友觉得那个可能太复杂。但是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太重要了，当他真向我们开启的时候，他会吸引我们，而且呢他会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言行与侍奉。太重要了。所以意象不是一个高深的道理或是学问或是讲法，你真看见意象，意象一定影响到我们最平凡的生活。弟兄姊妹，请你们相信接受我这句话啊，最高的意象再高的意象，决定可以在最平凡、最琐碎的生活和小事情上，我们来经历、来彰显。再大的启示，也决定可以在我们生活最平凡、最小的事情上，能够被活出来的。所以这两个是不能够分的，它一定是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生活，如果跟神的永远的旨意好像是分开来的，那我只能说，弟兄姊妹，我们可能还没有看见意象，或是我们还没有认识，或者不够认识。当我们真看见意象的时候，意象一定抓住我们。我用控制啊，人不喜欢被控制。那这个控制是一个很强的字眼。你要讲影响也好，好了，就是你如果真看见意象，意象一定影响我们。你做决定，你申请学校，你找工作，你娶老婆啊，或是你要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你在教会里面接服侍。甚至你小到你每一天的生活大小的事情，弟兄姊妹，真有意象的时候，意象一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今天都要在主的面前求主啊，不能够让我们轻看这件事情。如果在我们里面不觉得自己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这里抓住我们，在这里影响，在这里左右我们的人生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求主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也知道他的恩召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指望啊，然后他在我们身上要做奇妙的工作。好，那么这个意象是什么？大家应该知道了啊。我们要不要背背看？意象是圣灵啊，你不需要盖，我就弄了。意象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啊，会吸引我们，并且会控制我们的生活、言行与侍奉。弟兄姊妹，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掌握住啊。这是意象的意义。那我们底下再继续来看啊，意象有几个特点。那第一个呢，它是活的，它不是一个死的道理。刚刚我请弟兄姊妹背了，那如果你只是背的话，我跟你保证下礼拜来我再问你们，大概十个里面有八个都忘记了。不能弄背的，意象不能弄背的，意象一定需要从心灵的里面被神开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真看见的时候，你会发现意象它其实是一个活的东西，它在我们里面它是会长的，它一定会长，它会在这里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言行跟侍奉。那么今天呢，有很多的教会啊，那么他们着重了一个教导，那我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稍微提醒一下，就是叫做 seekers oriented， 就是完全以寻求者以来参加聚会的人他的需要为主。那么他们认为这样子的教会是一个关心人需要的教会，那么人数一定会增加。那么事实上的确是，当你以 seekers 的需要为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教会里面会吸引很多的人来。那我没有否定这个服事的重要，这个服事非常重要， 主耶稣来也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来也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没有错啊，是需要，但是请弟兄姊妹注意到，这个不能够成为教会的中心，不能够成为教会的主题，不能够成为教会唯一最重要的方向。这是我们该有的服事，该有的现象，该有的这个情形，我们要顾虑到弟兄姊妹，顾虑到所有来聚会的人他里面的需要，但是我们里面的中心必须是主。我们不是以 seekers 他的需要为中心，那这样子的话，那教会就不叫教会了，那教会跟地上的社团是一样。所以我订了一本杂志叫做 Leadership 啊，就是领导杂志，那他每一个 quarter 会来一封会来一份。那么好几期以前呢，我在一期里面就看到他就讲到这个 seekers oriented 的这种 church 啊，就是以需要者为主的。那么他画了一个小小的漫画啊，故意在这边求大家啊，那就是那个大的教会他有很多的帐篷，每一个帐篷是一种特别需要的小组。那么那个帐篷上面呢就挂了一个大牌子，就是家里面割草机坏掉的小组啊，就很多弟兄就推着割草机或者垂头丧气的来参加这个小组，因为在这里他的困难可以得到解决。那么来这里参加这个小组聚会的呢，都是家里面割草机坏掉的这些弟兄们或是姊妹们。那就好像分到一个地步，就是 take care 你每一个生活里面的困难。那其实不是这样，如果我们里面真看见异象，真被神永远的旨意抓住，原谅我说，那这些需要其实很容易被带过去。如果我们的眼睛都针对在人这个的需要那个的需要，你发现你满足了他这十个需要，第十一个需要又会出来，你满足了他第十一个需要，第十二个需要又会出来。唯有我们把他带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看见神要我们得到的福分、祝福跟救恩的出路是在哪里，你才会发现我们整个的人生起了大的转变。所以异象，第三，异象具有最强的粘合力。那真看见异象，异象本身会把我们聚合在一起，因为我们都为着神永远的旨意在活着。因为真正的异象一定产生使命感，而你碰到同样使命感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觉得是志同道合。我不需要跟你认识太久，我也不需要跟你生长的背景相同，只要我们里面的异象一碰到是一样的，你发现深渊跟深渊响应，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成为很深的同工。弟兄姊妹，异象的联合力远大过，不要误会啊，大过爱里面的联合力。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寻求爱，这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所说的爱不过是人间肢体中间一些的关怀、一些的体贴、一些的爱的话，弟兄姊妹，这个联合力比不上异象给我们的联合力。这个爱可能会变质的，这个爱久了可能会受伤的，这个爱久了可能会褪色的，但是弟兄姊妹，异象它是增长的。当我们真用异象做结合，它在我们中间有一个最强的联合力。那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啊，有些人一处不来他就要换教会，他一处不来他就不来教会，因为联合不是联合在神永远的旨意上面，他联合是联合在彼此的关系上面，他联合是联合在自我的得失利益跟感觉上面。所以当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对我态度不好了，或者他批评我，或者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教会的长职都不夸奖我，我心里受伤了，有人就换教会了。因为这个不是用神永远的旨意，不是用意向作为联合的因素。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那真实意向的结合超过爱的结合，甚至超过了受伤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分离，胜过受伤的。你如果伤害了我，你看不起我，你误会了我，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的意向是一样，我里面有力量来面对我们中间的不同。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为什么征战，我们在为什么活着。所以意向本身有一个很强的联合力。那么第四个呢，意向本身会产生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意向会让我们很自然的就爱弟兄，意象会让我们很自然的会恨恶罪恶，意象会让我们在神家里面碰见 一些伤害教会、破坏神旨意的事情或是人，我们敢勇敢地站出来。那今天教会很缺少这种勇敢有担待的人，大家都宁可息事宁人，不去得罪别人，所以碰到该起来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人不肯站出来，因为怕得罪人。但是真正的意向在我们里面会产生使命感，错就是错，伤害了教会就是伤害了教会，那我们该摆上就是该摆上，那么该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是该牺牲，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使命感，有一个使命感。所以保罗就被这个使命感抓住。你发现我们最近读使徒行传，一定要就像这个菲斯都这个巡抚跟亚基帕王讲说，看这个人，NIV 是用惊叹号，你要看这个人，这个人真是一个特别的人，他身上带着火焰，有人说他是瘟疫，到哪里去就把主的爱，就把主的生命传染给别人。他这个人身上是一个有火焰的人，你不管把他摆到哪里，摆到监狱里面去，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情更是叫福音兴旺，他受捆锁，但是神的道却不受捆锁，他当人家阶下囚，但是其实那些亚基帕王啊、皇后啊、那些众千夫长啊、长老们、公会的领袖、大祭司们全部围在那里，那天传福音聚会是神邀请的福音朋友，你知道吗？都帮保罗邀请了这些公王，这些君王、侯爵啊，这个君臣、大臣全部都在一起，然后请保罗来当讲员。他虽然是一个阶下囚出现，但是他讲起神的信息这么尊贵，对着老幼妇孺、对着尊贵贫贱的人，他从来都不分的，他就是对他们传福音。弟兄姊妹，这个人身上有使命感。他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召我的意象。”这个人这一生啊，忠于意象，活在使命的底下。弟兄姊妹，真的意象在我们里面会产生使命感，不然的话，我们整个的生活，原谅我说，都是围绕在自己的需要上。我记得以前有个弟兄来我们中间传福音，他说：“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还是为自己活。”他说：“那么信仰就是一个最卑贱的事情，一个最自私的一个行为，因为你自己贪世界、爱世界、爱自己还不够，现在要拉了一个神来帮助你爱自己。”他说：“真的信仰一定改变我们里面，让我们开始为神、为着神的旨意、为着周围的人，我们有使命感。”弟兄姊妹，我们求神扩大我们里面的心胸和我们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模式，不要光只是注意到自己的孩子的学业问题，也不要光只是注意到自己家庭经济的问题，也不是光只是注意到自己健康的问题，让我们学习起来关心神的旨意，也关心我们周围弟兄姊妹的需要。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这是一个大的事情。所以真的意向产生使命感。所以意象啊，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应该看见意象。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看见意象是保罗的事情，是彼得的事情，是老约翰的事情，或是尼托生的事情，或是传道人的事情。 No， 意象是神永远的旨意，要向每一个人开启的。从某一面来说，这个意象不是一个特殊人专属的，不是保罗的意象，这是圣经的启示，这是神自己的永远的指引，这不是保罗的，也不是约翰的，也不是彼得的，也不是尼托生的。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当他真正被神开启，他看见了，他被这个意象抓住了，那么这个意象就是保罗的，这个意象就是约翰的，这个意象就是尼弟兄的，这个意象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们都应该被神来开这个眼睛，让我们看见神要我们看见。好，这是讲到意象的一些介绍啊。那么底下呢，那到底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到底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的意象是什么？十秒钟，大家自己想一下。我们自己人生里面，或是我们在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到底对我们的意向清不清楚？人生很快就要结束了， 就算我们不老，我们也可能病。就算我们不老也不病，主也快回来。那么去见主之前，希望不要见主了才晓得，原来神永远的旨意是这个，我白过了一生。就像我以前讲的，我的数学老师给我出的题目，打的那几个勾是不要做的，我就回家都把它做得好好的，我得零分，对不对？那后来才知道，老师要的才是我要做的。那么今天到底我们知不知道神要我们什么？到底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我不要问你们的意向是什么哈，很清楚知道自己意向是什么的，请举手。不要客气，感谢主，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十个，将近十个人。那么其他人是客气呢，还是不知道？啊，这样子好了，我再问一个，很清楚，不知道自己意向是什么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好，有六个人很清楚知道自己没有意向，不知道自己的意向是什么。那么其他的这那是什么？你们是醒着的吗？有什么呀？意向太重要了。我们有将近十个人很清楚知道意向是什么，那么有六个人很清楚自己知道没有意向。但是很清楚知道自己没有意向的人，我也为你感谢主，好，因为越不知道可能会越想知道。那么模模糊糊似乎知道似乎不知道的，那我也希望今天交通完我们能够稍微知道。其实我今天没有要在这里标新立异，真正的意向我刚才说过，真正的意向决定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对不对？那么神永远的旨意决定借着圣经和他的儿子启示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意象，每一个教会都说我们教会的意象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意象是什么，那我最多只能称他们教会的目标或是方向是什么，那个不叫意象。那真正的意象必须是神永远的旨意，就这么简单，必须是神永远的旨意。因为圣经里面神只有一个永远的旨意，那其他的只能说是我们的负担，神给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带领跟方向，要我们着重做慈善事业，要我们着重做小组关怀，让我们做那种等候主亲近主的聚会，或者让我们做一个以赞美敬拜为主的聚会，或者以福音为主的聚会。弟兄姊妹，这不过是我们在这里的一个负担跟使命就是了。而真正的意向不是我们在这里标新立异，都应该一样，因为是从圣经来的，从圣灵的启示来的，从神儿子向我们所说的所出来的。所以意象是什么？其实好简单，我一放出来你们会说，讲了老半天你讲这个。我们的意象什么？一起来说，基督与教会，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整个旧约，整本旧约39卷中心的思想讲到神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从亚当开始一路上下来，神维持了一条线，不管人类多么的堕落偏离了神的旨意，神在这里一直做一件事情，神就分别分别分别分别，把人从一切的失败里面分别出来，神维持了一条线。那这条线从亚当一路拉到基督，神一直保持了一条线。那这一条线是这些人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来活着的。那么拉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雅各之后12个支派出来。那弟兄姊妹，当摩西把神百姓带出来埃及要进迦南的时候啊，在出埃及记17章里面，神在那里那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把你们如鹰一样展翅带出来，因为我要在你们中间得到一个国度，叫做祭司的国度，你们都是圣洁的子民，要来侍奉我。所以在旧约里面，整卷旧约里面有一个中心的思想，讲到神要得到一般人，接着这一般人，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圣洁的子民，成为侍奉神的祭司的国度。所以旧约的中心思想讲到祭司的国度，这边有一个国，跟世上的万民不一样，这里面的人民是被召来侍奉神的，那这个国度叫做祭司的国度。所以你读整本旧约，不管历史书，不管先知书，不管什么书，都可以集中在这个思想上面。 在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国，被神从万民中分别出来。那么到了新约呢，新约的中心思想讲到荣耀的教会，所以这是两个彼此对称的，都是一样的，一路线拉下来。好，那个教会的方面呢，我下个礼拜讲。那么今天我们先讲这个意象的第一部分。那么